听众朋友，今天跟您介绍一种特殊的缺陷，就是脸盲症。有人管这种病叫面孔遗忘症。脸盲者没有能力记得别人的脸长得是什么样子，昨天见过的人今天再见却不认识他，天天在学校在单位里见面的人甚至家里人见面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们教会里的史蒂娜姐妹出生的时候就有脸盲症，小学的时候隐约觉得奇怪，好像同学们很快的彼此能够认得对方，自己却认不出他们是同学。班上一位同学个性特别好，史蒂娜很想跟他做朋友，于是努力记得同学脸上的特征，下定决心明天再见到他的时候跟他打招呼。第二天来到学校，努力寻找这位同学，怎么也找不到他。这一天开始，他知道自己有问题，可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。处于自卫的本能，史蒂娜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困难，他假装认识别的同学，他努力投入公众谈话，而不让别人发现他的问题。但是事实真相总是残酷的来临，当别人亲切友善跟他打招呼，他却不认得对方，不知道怎么适当的回应的时候，这种压力很难受，甚至有时候心里呐喊，为什么你们认得我？为什么你们知道我的名字，而我不认得你们呢？另外一位脸盲者，博尔曼女士，谈到这种窘困的困苦时，她说道，人们还以为我是个势利小人，因为我连个招呼都不跟他们打，因此不愿意跟我交往，使我失去了结交新朋友的机会，这个事实让我十分伤心。史蒂娜说，我最不能够忍受的就是当别人发现我的困境，为了让我觉得舒服一点，刻意的夸奖我，说我有多么优秀，但是我却心里面想要欺骗他们我是有问题的，而他们却在知道的时候夸奖我，这个现象让我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内疚。听众朋友们，不知道听了以上的叙述，您是否能够体会脸盲者的痛苦？他们在外交场合中越来越孤立，无法跟别人建立亲密的友谊。史蒂娜已经40岁，从来没有异性朋友，她渴望有男朋友，对她而言，这是人生一大遗憾。可是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为什么正常人能记得别人的脸，脸盲者不能呢？大脑处理容貌影像信息的，主要是在耳朵上方大脑皮层的颞叶和大脑后部的枕叶，当它们在外力伤害或是脑溢血发生的时候，可能造成容貌影像处理的功能丧失。历史上第一个关于脸盲的文字记录，就是一位脑部被子弹击伤的军人。20世纪下半叶，医生才发现脸盲也可能与基因病变有关，因为脸盲者后代有这个缺陷的几率比较大。史蒂娜的父亲、阿姨、爷爷都有若干程度的脸盲缺陷。哈佛大学和伦敦学院的科学家们调查表明，全球总人口至少2%患有某种程度的脸盲感知缺陷。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病，因为患者外貌和智力都是正常的，所以一直没有被察觉到。脸盲症近年被医学界定名之后，史蒂娜女士和博尔曼女士一样放宽了心情，敢于告诉别人他们不是故意不认得人，不跟他们打招呼，也不是傲慢，而是因为他们脑部功能缺陷影响了他们的社交能力。 他们并没有错，这个事实对他们而言真是如释重负。因特网给了脸盲者更宽广的空间和人生的意义。公元2000年，伯尔曼通过了因特网邮件告诉别人他不能识别，不能记得别人的脸，和医学界对这种病的最新研究进程。世界各地许多脸盲者来信感谢他，询问他问题。脸盲者俱乐部也一个一个通过因特网组织起来。这件事实使得伯尔曼女士一连哭了好几天，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脸盲者朋友生命中的位置。这种感觉令人如此的欣慰。听众朋友，脸盲症这种病一直到最近几年社会大众才开始认知。今天跟您简介了脸盲者的痛苦和可能治病的原因。最后，我也希望能够鼓励听众朋友，如果您发现身边有人好像不太愿意跟您打招呼，请您心里面要知道，别人的痛苦、别人的挣扎、别人碰到的难题，大部分时候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。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多几分同情、怜悯、尊重和谅解，切忌轻看别人、论断别人，因为别人的内在挣扎我们是无法完全明白的。所以我们这些坚固的人应当担待那些不坚固人的软弱，叫他们喜悦，使他们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要彼此接纳，好像神接纳我们一样。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交朋友的真理和智慧。听众朋友，刚才跟您介绍的是脸盲症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